很高兴能回到这里，我向大家问安。我的妻子和我向笃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成立39年周年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我还要感谢齐牧师和长执会给予我这次机会，让我有机会在此讲道，我深感到荣幸。当我们齐聚一堂庆祝最特殊时刻，我们怀着感恩之心回顾过去，并满怀盼望地展望未来。在此我们必须赞美神，感谢他恩典恒久不变的同在和他深厚的怜悯，在过去39周年里维系着我们。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了解这个教会的早期历史，我看到一些新面孔。大约在40年前，一位来自独立长老会海外宣教团的传教士抛卫牧师带着他的妻子利亚姐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到阿德莱德居住。在认识抛卫牧师和夫妇之后， Sally Low 姐妹和他的兄弟 John Tan 以及 Ivan 夫妇、 Steven 女士 和 Lorraine Tai 女士请求举办查经班。在1986年3月1号，在抛卫夫妇家位于 Kensington Garden 的家中，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圣经学习。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了圣经学习。不久之后，参加圣经学习的人意识到，信徒应该按照希伯来书10章25节的教导聚集在一起进行敬拜。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1986年6月22日，主日敬拜正式开始。最初在 Irvine 夫妇位于 Parry Hills 的家中举行。新会众由7名成年人和6名儿童组成。Sally Low 姐妹和她的三个孩子参加了那次首次敬拜。感谢神， Sally Low 姐妹和她的儿子 Alton 至今仍在这个教会敬拜。会众将教会名为笃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取自哥罗西书1章27节，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离开厄万夫妇家后，教会于1986年11月在 Enfield Regency 路的童子军礼堂，在那里大约待了18个月。之后于1988年5月1日迁至 Kensington 特殊学校。一张1989年拍摄的早期会众照片显示，当时有33名成年人和儿童，其中有 Sally Low 姐妹、 Salvin Nagan 和 Lee 三家，这些是盼望堂的元老家庭。主大大的祝福了盼望堂，教会得于在1994年1月4号拥有自己的建筑，即位于 Fullerton，被大家亲切称为石屋。主大大加增了我们的人数，石屋已经无法再容纳我们，因此我们将其出售，以便购买更大的教会建筑。2015年9月27日，我们租用了南澳大利亚圣经学院的小教堂，在那里敬拜了为期15个月，并2017年1月20号，我们 我们移到了现在的地方，并于2017年4月30日举行的奉献礼，共有233人参加。今早的信息经文取自《使徒行传》2章42到17节，但在讲这些经文前，我想先看一看2章1到41节，了解一些背景。初期教会兴起于五旬节神大能的震撼中，《使徒行传》2章1到43节描述，在楼上的房间里，包括使徒们在内的120人聚集在一起，突然间一阵仿佛强风从天而降的声音卷袭而来，充满了整个房间，然后火焰般的舌头显现，落在他们每个人头上。就在那一刻，一件非凡的事发生了，他们第一次用各种已知的言语说话。消息传开后，一大群人聚集起来，一些人对他们所目睹的景象感到敬畏，而另一些人则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只是喝醉了。然后彼得站起来发表了一篇强而有力的讲道，讲述了耶稣的神迹、他的生平、死亡和复活，并在第36节最后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大胆的指责他们参与了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要知道，有些人就是之前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当他们听到彼得的信息时，他们觉得扎心，便问彼得和其他使徒，我们当怎么怎样行？彼得呼吁他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领受圣灵的恩赐。门徒们的回应非常热烈，那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使徒行传》2章41节。许多人可能将此事件与神迹联系起来，因为有些人获得了说方言的新能力，而且新信徒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我想说的是，更大的神迹是将罪恶的心灵转化为敬拜的群体，圣灵在掌权。每当我读到有3000名新信徒的这段经文时，我总是感到惊叹。想象一下，如果主把如此多的信徒加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会多么的欢欣鼓舞。在欢欣鼓舞之中，我们不能轻视忽然落在使徒肩上牧养3000个新信徒的重担。三千人是来自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尽管可能存在3000种引发各种问题和冲突的因素，但我们从47节中得知，这群新信徒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那么，初期教会的蓝图是什么？它是如何保持教会的兴旺呢？使徒行传2章42到46节生动地描绘了初期教会信徒们所致力于的信仰实践。他们向使徒学习教义，彼此交接，同心拨饼，一同去圣殿祈祷，在彼此家中用餐，并慷慨地奉献。当我们深入查考今天上午的经文时，我们会发现，从1986年起，我们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使徒行传》二章中描述的初期教会，并遵循了初期教会的这些信仰实践。首先， 遵守使徒的教训，表明他们信仰的真理。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些三千名初期信徒热衷于直接从使徒口中学习。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拥有新约圣经，他们坚定地信奉使徒的教导，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牢牢扎根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的真理之中。这些教导如今保存在圣经中，成为他们以及我们信仰的坚实基石。同样的，盼望堂最初也是从 Powell 夫妇客厅里的一个圣经学习小组开始的。这种渴望从圣经中学习的热情，在过去的39年里一直延续，也是这间教会的基石之一。在播撒新种子之前，我们总是确保土壤肥沃且适宜耕种。正如植物在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长，我们教会也因着我们坚定不移的学习、理解和实践神的话语而蓬勃发展。我们赞美神，感谢忠心的牧师教导我们所有人，我们对此深表感谢。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鼓励教会的传道人和查经小组的带领人，因为他们明白教导和传道的呼召是神赋予的重大责任。请为其牧师和抛位牧师、教会的长老、所有会友以及查经小组的带领人祷告。要鼓励个人花时间读经，要记住那些接受了基督救赎恩典的人也必须认真聆听所教导和宣讲的圣言。第二，要彼此团契和接待，这是教会团体的脉动。使徒行传2:44-44说到他们恒心彼此交接，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翻译为交接或作团契的希腊词意思 是深厚的联系。在初期教会的群体中，人们的深厚关系在属灵生命、情感甚至物质层面都紧密相连。我来自新加坡，那里没有牧羊场。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时参观了一个农场，我看到一位牧羊人在一只牧羊犬的帮助下聚集羊群。羊群不仅亲近牧羊人，而且彼此之间也十分亲近。同样，当我们蒙召信靠耶稣基督时，我们不仅会被吸引更加亲近主，也会像羊一样彼此建立亲密的团契。通过团契，我们彼此更加的亲密。团契通常与共享美食有关，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团契包括慷慨和牺牲，加上热情好客，例如设宴款待、探望孤独的人、安慰悲伤的人，或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使徒行传第二章展现了一种圣灵引领的爱，信徒们甘愿牺牲自己的资源来祝福他人。我们可能会问，热情好客有怎样的祝福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有关海难记载有关海难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在使徒行传27章 到二十八章中，我们透过保罗以囚犯身份前往罗马途中所经历的事件，看见团契、热情好客和向陌生人施予恩慈的强大榜样。经文描述了保罗和船员们遭遇的海难，以及在米利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耳他，获得的安全庇护。在《使徒行传》27章33到36节中，我们了解到，在逆境中的相交能够带来彼此深切的扶持。船在海中颠簸得很厉害，在保罗的劝告下，饥肠辘辘的船员、士兵和囚犯们一起吃饭。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时刻，他们仍然分享食物，展现了他们深厚的相交。在《使徒行传》28章2节中，我们看到了岛民的善意。船遇难时，保罗和船上所有人都游到了安全的地方。那时正下着雨，天气寒冷，他们忍受着极度的寒冷。马耳他人为帮助遇难的陌生人生火取暖，展现了他们的善意。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的热情好客是对有需要的人切实的关心。在《使徒行传》28章7到10节，在米利大岛上有一个名叫布百留的岛长，接纳了保罗和他的同伴，尽情款待他们3日。作为回报，保罗医治了布百留的父亲和岛上其余的病人，表明热情好客带来的祝福。你知道吗？有一盼望团契和接待学院已经运营了39周年。首任校长是抛卫牧师，现任校长是齐牧师。我们或许觉得这是一所虚构的学校，但与此同时，它对我们来说却又如此真实。这里没有正式的课程，因为我们学习的方式是效法牧师和其他人的榜样。我们都在这所学校就读，并将所学的付诸实践。难怪盼望堂的团契与热情好客一直堪称典范。这所学校的师生为我们的教会社区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祝福，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我以我有限的时间，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我想稍稍讲述一下我们教会早期姐妹祷告与分享的团契榜，姐妹祷告与分享团契的榜样。姐妹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祷告，她们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时，她们开始募集资金来支持她们认领的传教士，所谓她们认领的传教士。姐妹之间分享，并且她们还会互相庆祝生日，并组织母亲节午餐。年轻的姐妹会为年长的姐妹买单，她们还从这个团契中为周日的团契午餐烹制了大量食物，她们为圣所提供鲜花，她们款待客人，要么邀请其他人外出用餐，要么为被邀请到家里的人做饭。许多人还会为需要搭车去教会的人提供交通。圣灵带领姐妹祷告与分享团契，如此有效的侍奉主，真是令人惊叹。其他人肯定也观察并学习了他们的做法。此外，还有一些安静的好学生，我叫他们为安静的好学生。他们探望老人，几乎每周都会给他们带他们去买生活用品，有时也带他们去看医生。这需要奉献精神和浓厚的基督徒爱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年复一年。齐牧师喜欢我们像羊群一样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在师母的帮助下， 师母做了很多的饭菜，他们确实在许多个星期天把年轻人和家庭都聚集到自己家中用餐。晚饭后他们一起收拾，然后一起唱赞美诗。当天早些时候他们在一起敬拜。各种团契小组也以同样的方式聚集盼望堂的成员们。至于我和我的家人，我们清楚地记得1991年我们从墨尔本搬到阿德莱德的那天，抛威牧师一直陪伴着我们，用食物款待我们一家，并帮助我们安顿下来。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也同样的去接待来到教会的新移民和访客。人生有经历海难的时刻，例如失去亲人、遭遇意外和疾病。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的海难时刻，你可以确信盼望堂的弟兄姐妹会聚集起来迎接你，就像你们许多人在2006年3月深夜聚集在我们家安慰我们家人一样。吉牧师缩短了他的海外行程回来与我们团契，我们的心里有些寒冷，但你们的团契就像马耳他人一样，就像接待保罗的马耳他岛民一样，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焰。你们的爱温暖了我们，我们为你每一个人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记住，我们所有人都要向羊紧密连接，要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面对面，而不是通过 Zoom 或线上进行圣经学习和团契小组活动。要学会刚慷慨，思想一下我们可以分享什么，时间、资源，还是热情好客来彰显基督的爱。尽量面对面的相交与探访。援助移民家庭和海外学生，为那些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新生活的人提供支持。总体而言，请友善热情地对待教会的访客。记住希伯来书6:10，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是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第三点，祷告。祷告是教会的核心，还是使徒行传2:42说他们恒心祈祷。当我们回顾使徒行传中初期教会的兴起与发展时，一个真理显而易见，祷告是教会的核心。从家庭到公共场所，从私人时间到圣殿的敬拜，初期教会的信徒都热衷于祷告，圣灵在他们中间行大能。祷告至关重要，它是我们与天父沟通的基础。祷告引领我们领悟神深厚的怜悯，他以他无限的恩典抚慰我们过去的伤痛。在我们的祷告中，神向我们展现了他将引导我们走上那条最奇妙的道路。神回应祷告是结果，有些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结果。我想说，更重要的结果是从神的启示中更加认识他。我们了解到祷告为五旬节预备了道路，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在圣灵大能降临之前，门徒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等候寻求神，并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呢？圣灵降临，教会在热切的祷告中被兴起。 如果我们全心投入热切同心合意的祷告，神会在我们中间成就什么呢？祷告坚固教会的宣教。使徒行传4:23-31，祷告使初期教会即使在面临迫害时，也能稳固地扎根于神的同在之中。彼得和约翰被囚禁在监里，来到公会面前被受审判时，他们勇敢地分享福音。他们被释放时，便将所遭遇的事告诉大家。使徒行传4:24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结果正如31所说，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盼望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致力于祷告的教会，每次团契聚会也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正如我之前提到，姐妹祷告分享团契大约在2000年成立，以祷告为中心。姐妹们总会分享为家人祷告。周三查经后，我们通常会安排小组一起祷告。周日，我们也会早点来参加礼拜敬拜前的祷告。邻里查经聚会也是我们祷告的时间。筹划宣教、儿童假期圣经班和家庭营会时，我们总是祷告，寻求神的引导。当我们在2019年年底离开时，已经有很多团契小组和事工了。无论是哪个小组团契，我们都可以确信祷告始终是每个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求神的帮助。例如，当西律囚禁彼得时，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使徒行传12:5，然后一位天使解开了彼得的锁链。祷告是我们获得神帮助的关键。我们要祷告求智慧引导重大的决定。使徒行传13:2-3，在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教之前，安提阿教会禁食祷告，他们寻求神的引导。福音要如何传遍万国？没有祷告，我们只能在人的理性中行事。但祷告使我们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每天都有祷告的呼召。如果我们渴望看到神像他在初期教会中那样行事，我们就必须回归到坚持不懈、充满信心的祷告。祷告并非仪式，而是生命线，并非最后的方法，而是我们始终需要的第一反应。祷告改变我们，因为它使我们的心与神的旨意一致。当我们祷告时，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体验神的恩典时，祷告改变我们的处境。当我们为我们社区祷告时，祷告改变世界，推进神的国度。让我们像初期教会一样，成为一群敬虔祷告的人。让我们聚集，寻求，满怀期待的代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按照他至高无上的旨意回应我们。第四，要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使徒行传2:46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餐。想象一下，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他们不仅默默地吃饭， 还会分享彼此的近况，互相的鼓励，增进彼此的感情。他们会因为相聚而感到喜乐。现在，想象一下初期教会就像这个家庭，他们不仅参与敬拜，还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团体中。他们的敬拜不仅限于圣殿，也延伸到家中，在那里他们擘饼、祷告、互相扶持，他们的关系植根于敬拜和基督的爱里。跟随基督的人必须存专一敬拜的心，专一敬虔的心敬拜他。他们聚集在殿里敬拜，在敬拜神时彼此相交，是他们彼此间最好的团契。擘饼指的是初期教会定期一起分享食物的习惯，包括主的圣餐。这是一种团契的形式，也是纪念基督的爱与牺牲的方式。这段经文并没有详细描述擘饼的具体含义，但这些时候将敬拜融入日常生活，创造了喜乐的时光，人们同心合意，以诚实的心来敬拜。所以在此我们要怎么做呢？把聚会看为你生活中必须持守的属灵操练，无论独处还是与人聚集，都要赞美神，不只是在星期天，而是在一周的每一天。我们不需要进入教会才能敬拜，我们要在星期一敬拜神，就像我们前一天在教会里敬拜他一样。最后我们来看赞美神和传福音是自然的结果。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像初期教会成员一样，我们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活出基督徒的良好品格。我们确实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基督信仰仿佛洋溢开来，渗透到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散发着一种特别的喜乐，他们的爱触动了周围的每一个人。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性格，更是他们有意的选择。他们选择以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并以慷慨、善行和仁慈来展现爱，祝福身边的人。初期教会也在他们周围的团体中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一同前往圣殿，在彼此家中擘饼，以喜乐和诚实的心一同用餐，慷慨款待，并始终同心合意的赞美敬拜神。这见证如此美好，以致外面的人被这些初期信徒所吸引，神也使得救的人不断加增。初期教会的传福音不仅是一项活动，更是一个慷慨喜乐的教会群体向更广阔的社会蔓延的过程。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教会团体，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工。它是一个已有140年历史的机构，名为弗莱明顿宣教。该机构在墨尔本的弗莱明顿长老会会堂运作。每周二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他们会敞开大门，不仅提供食物、衣服和毯子，还会提供理发、流动、洗衣、布道、图书馆等基本服务。每周超过100户家庭都能获得新鲜农产品和不易腐烂的食物。我亲眼目睹社区里大约有20几位孤独的人，并非前来寻求食物或其他服务， 而是坐下来享受每周一次的咖啡与朋友间的团契时光。我看到教会志愿者与他们共度时光，一起喝咖啡，我感到特别的受鼓舞。如果有人需要熟食，他们还能提供一顿简单的午餐。我在弗莱明顿宣教现场学到的功课是，信徒需要坚定忠心地追随耶稣，并践行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爱、服务和怜悯。我们能够意识到贫困、穷乏和孤独人群所面临的挑战。当教会团体应对这些外部挑战时，教会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会感到祝福。这远不止食物或者服务，他也为 外面的人提供了 一撇基督信仰的视角，让他们看到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一个基于信仰充满盼望的未来，以及对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活泼的盼望。或许有一天，让爱服务他人成为传福音的行动，一个服侍他人教会才会有吸引力。马太福音5:13-16为例，你们要努力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作为结束，我们看到从小型查经小组到蓬勃发展的教会，我们的旅程见证了神的信实和圣灵的作为。如同初期信徒一样，我们应当致力于学习圣经、团契、敬拜、传福音、祷告和赞美。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愿我们像被吸引到我们大牧人的羊群一样，在信仰和团契的合一中永远紧密相连。39年来，神一直保守着我们，但我们知道还有更高的山峰需要攀登。让我们寻求圣灵的引导，加深彼此的团契和爱心，成为 Candlelight Garden 这个社区的光。愿我们活出使徒行传2:42，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荣耀神。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恩慈荣耀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庆祝教会的周年，39周年庆。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过去39年中向我们所显的恩典。求你在未来更加引导我们，加添我们力量，那我们在基督里继续合一，保守这个教会，在你的话语中扎根，在你的话语中保守你的会众，在你的恩典里，让我们能够深信你的福音，也能够彼此相爱。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为他的荣耀，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